到国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就在美军出动 F-22 战机击落气球之际，另一颗类似的侦察气球也出现在了拉丁美洲的上空。中国外交部承认，这第二个无人飞艇也是来自中国的，但受气候影响严重偏离了预定路线，才误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上空。有美国的资深国防官员针对这次的气球事件表示，像中国这一类的侦察气球的数量实际上已经可以组成一支舰队了。那么过去几年，五大洲国家的上空其实都曾经见过中国的气球，包括东亚、南亚以及欧洲。解放军的气球舰队遍布全球五大洲，数量究竟有多少？真的像中共所说的那样只是用于气测探测吗？中共刺探各国的军事机密手段是否越来越明目张胆？流浪气球引发美国和西方国家强烈的舆论反弹，导致美中关系之间的气候急剧降温，预定的会谈路线也严重的偏离轨道了。这是不是习近平的战略误判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下半场继续请两位专家，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
好，另一位是加拿大的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舒博士好。
好的，也同样
赖老师好。
好的，感谢二位，也同样欢迎我们的观众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请教在台北的舒孝煌博士，那刚才提到中国的侦测气球在美国周边接二连三的出现啊，这个毛宁说没完没了，其实是气球没完没了吧？现在这第二颗大家也很关注，究竟要往哪边飘啊？究竟甚至传出了这个说是这个数量可以组成一支舰队，您掌握的数据究竟这个像这样的中国侦测气球总量有多少？是不是真的像这个美国资深国防官员所说的可以组成一支气球舰队？这个舰队背后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
是，老实说，其实不太清楚，因为他这些科委很多，实际是这些资讯是不会太公开的。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上面，他讲的所谓的 fleet 是说，他的确是有一个很庞大的这个空这种这个，他号称是这个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环
这种这个平流层的这个载具哈，那它的研究单位呢是中国科学院底下哈，有一个叫做这个平流的这个临近空间科学实验系统，它叫做鸿鹄专案的其中一个部分哦。那它常常就是发展这些相关的这些这个各种这在这个平流层所漂这个载具，像包括零压气球，包括这种加压气球。零压气球就是它气球里面跟外面这个大气层这个压力是互通的，所以它这个气球不会说因为压力降低就爆炸。那个高压加压气球呢，就是它是可能会是会它是密封的，可能会爆炸。那除此之外，就刚刚有提到，就是像这种这个太阳能无人机，它也可以飞在这个很高的这种高度，这在平流层，然后加上这个，其实那个目前那个美方最关注的就是这个极超音速载具哦。那星空二号呢，也是这种这个在这个平流层这个研究了。所以我跟一些这个研究军事的朋友联系到，大家立刻第一个联想到就是，他即使说大气研究，可能也跟这些这个就是收集这些这个区域的这个大气的一些相关的特性，像包括这个气流的状况、这个空气密度啊、这个湿度啊、这个电磁环境等等的，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这种这个极超音速滑翔载具哈，那个有关的一些相关的飞行数据，那甚至可能是包括像不同的这个区域的这个空层，所以它才会让它这样飘到这个中国大陆境内。那当然这只是猜测，这个所以我其实我蛮同意这个赖老师说的，现在这个下定论太早，就是要抓到这个东西拿出来做研究之后再说。那这个呢，其实就真的不是第一次，其实在这个拜登政府那边已经是第二次了。去年就是这个2022年哈二月份，在这个夏威夷呢已经发生过一次。那他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考爱岛附近的这个美国的太平洋飞弹试验场呢，也是在那边不断的这样子来回这样漂浮。那个地方呢，就是美国在这个太平洋地区进行这个弹道飞弹防御系统，然后它飞弹防御测试，像包括这个陆军跟海军的这个，像比如说标准六型啊，或者是这个爱国者飞弹系统，或者甚至 THAAD。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测试哦，所以那个区域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对，那这个其实在这个川普政府啊，那这个台湾反川普啊，就是特朗普政府，这个也发生过三次哦，所以其实他这个事情其实是已经有这个发生过好几次了。对，不是，这不是一次了。对，
不过刚才就根据这个舒孝煌博士说，可能会跟这个极超音速导弹的研发是有相关的，对吧？ 听起来也是
猜测会是这样、
嗯、好的，
不是这纯粹只是猜测而已。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我们也希望这个专家能够陆续的在挖掘这方面的资讯哦。不过继续想请教赖小光博士是美国舆论的反应，在请教您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这个，因为这次的气球啊，这飘在美国的上空啊，是用肉眼就能看到美国的民众看到这个中国的气球啊，甚至你出门遛狗就能看到，让美国人切身的感受到这个中国的威胁，更直观了，也激起了朝野的一些反中情绪。我们现在听听看美国民众怎么说。
Terrible that they let it get this far to start with. And what I've heard, there's more and more of them. So how many did the Chinese actually put out? And what's exactly on it? Is it just devices to check, I don't know, our airspace, our military movement and everything? So it's scary.
They should have shot it down when it first been seen.In California, instead of letting it travel all the way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Why would it be here? Why are they worried about our weather and not theirs?
Yeah, so all of a sudden I seen the missile come out, it hit the balloon, the balloon's falling.
And so, like, as I'm standing out here in the streets and I'm seeing all these people, you know, having their phones out and looking up in the skies, I mean, traffic stopping, people are looking up, I mean, the beach accesses are packed with people going out there, and, so, like, whenever I started hearing, oh, it's a spy balloon, that's whenever I kicked it into gear and was like, I got to get out there.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是美国民众说这个眼睛就能看到中国的间谍气球，太可怕了。赖小光博士，以前大家讲的中国威胁论，这一次是美国的民众啊，用肉眼就能看到中国的所谓在电视上面被美国认为说是这个间谍气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因为这次我们看到共和党人也借这个机会来批评拜登政府的这个对华政策软弱。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还在他的推特上贴出了一张小熊维尼啊吊挂在气球上的这个漫画，也被很多人转发，因为整个气氛这样起来了，朝野之间的反中情绪。你怎么看这样子一个气球让美国民众可以直接看到所引发的这个舆论效应，还有美国政府的反应？跟我们谈谈您的观察。
好，谢谢。从美国方面来说呢，这个气球事件开始于普通公民发现了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体，再经过媒体的传播，迫使总统采取行动。美国公众和媒体的这种警觉让人百感交集，它反映出了美国公众对中国。对中国天翻，我用的是中国啊，是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80年前的中国就是今天的乌克兰，是不畏强权的象征。蒋夫人宋美龄在80年前在美国国会的演讲，是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先声，就像是现在乌克兰依赖美国和西方的援助一样。当年的中国也依赖外援，而美国的援助是最关键的。美国的援助是在既是在物资上的，也是在心理上的。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是否能够坚持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都是个问题，更不用说是日本投降了。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是美国从友到敌的分水岭，而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就像前国务卿蓬佩奥所说的，是美国对外政策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失败。美国之所以会在70年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既是由于美国各界对中共的不了解和对国民党的失望，也是越南战争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以及美国与莫斯科关系的破裂。这些个特定的历史条件都不复存在了，而美国公众所经历的是无处不在的中国的商品，我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的商品，工厂的关闭、失业，所看到的是中共对于民主价值观念和原则的公然蔑视，甚至是践踏，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威胁。这个气球就是这种威胁的体现，而民兵就是美国对付无处不在威胁的组织，它还可以追溯到五月花时代。那么美国公民报告的这个气球，就是这种民兵精神和民兵传统的一种体现。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我们也来听听看网友们的意见。刚才这位网友 Crazy Y 他也说，这一次的飞艇事件、气球事件本来拜登政府不会发生的，谁知道是被美国民众先发现的，媒体来跟进热炒，他认为这是一场不该有的外交风波。另外这个网友蓝花花他说，中共的气球现在不只有一个，而是三个，仅仅是作为气象用途的话，你在中国边界活动就好，谁也不犯着。但这一次气球不但越过了国界，还飞越好几个国家，而且从最新的讯息透露出，该气球的出发点是在中国的新疆，也就是中国内地的深处，进入美国的领空，而且经过好几个飞弹基地。刚才谈到了，如果这个气球自然进入美国领空的话，真正让人觉得该气球很聪明，如果没有解放军的科技人员操控，谁也不会相信。看来我们的网友对这个事件有很多的观察跟这个意见哦。请教书向黄博士的是，其实我们谈到是刚前面请教过你这个所谓的探测气球的舰队，其实美国也在关注这事情，而且有专家指出，中共现在刺探各国军事机密、偷窃军事机密的手段和战略似乎是越来越明目张胆了。但是同一时间也认为说，在手法上好像更加的笨拙，可以说是既大胆又笨拙。您同意美方专家的这些观察吗？
是我这个看法我蛮同意的，就是我有点觉得，就是他这个官僚体系有一些问题，所以就是他这些手段不够精致也不够精准，而且他有些事情好像是不是上面给了你个任务，你底下就拼死把它达成任务，然后呢这样就可以记功加奖，所以呢这个就做得非常的离谱，然后过头，然后就让上面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呢，你再收手再处分人其实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你像气球这个事件，就是你现在不管你怎么样咬说他不是，那美方一口认定他是，那你也没办法狡辩，他到时候他自己拿出来说，哎，我说这个上面有征收装备，其实你也辩不了，就到时候变成可能双方就这个各说这个各说各话哦。那其实这个从这段时间为什么会搞到美中这个贸易战、美中科技战等等，其实也就是常年以来这个中国在这个美国的各种手法，这个收买这个美国的公司，然后这个盗窃美国专利，跟这个大学合作等等哈，这个窃取美国的这些智慧财产权，然后这个利用间谍，然后收买一些工程师后，这个买这些敏感的这个军事科技。那前阵子这个几年前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买那个 Northrop Grumman 的这个 B2 轰炸机的设计，然后过了不久，他们这个有一个类似的东西就出来了。你看这个中国的有些，即使说好，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有到底偷了没有，可是他的这些战机的发展呢，很明显的具有这个一些美国的技术的样子或影子，就他自己也完全不变就照抄。即使不是美国，连俄罗斯都更感冒。他输了，其实他完全就直接就给你仿制了，他也不跟你召会，所以他这些手段其实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感冒，所以你这才让这个美国这几年后会有一大量的这种这个有关这个现在供应链的安全啊，然后这个网络安全等等的这些相关的措施，然后也定了很多的标准，就是防范除了这个间谍行为之外呢，防范这种各种形式的这种这个盗窃这个科技、盗窃这些这个智慧财产权的这些相关的行为出现。那这是这个近年就是等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战跟科技战的一个缩影。
好的，继续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我想从这个中共外交部还有这个宣传系统针对这一次气球事件的一些回应，我简单择两个出来，然后请教您这个究竟怎么看这个背后习近平这个政权的一个思维哦。一个是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毛宁，他是说拜托美方不要没完没了的追这个事情升级扩大，这个中方将视事态的发展做出必要的回应。那么另外这个前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他也认为说美国的舆论跟政坛现在热炒这个中国气球事件呢，并且最终将它击落，是把这个整个意外事件给政治化了。我们看这中国外交部的反应，其实前面有点是前后一些很乱套，连毛宁都说出这个不要没完没了，拜托大家不要再追问了。您怎么从这个气球事件引发的风波来去分析说这个中共它内部的一个运作，究竟习近平他跟外交系统是不是如外界想象这样子能够掌握这个实际的军方的这个运作，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好像跟原本要美中会谈这个路线偏离严重轨道这样的一个事情，您认为这是习近平的误判吗？这个整个事件有没有可以让我们西方国家作为更理解中国习近平内部的一些参考的地方？请教赖小刚博士。
好，谢谢啊。这个说和所有的政府部门一样，中共的各个部门也会出现左手打右手的情况。大概率的说呢，这个气球事件呢是一个左手打右手的事例，只是影响非常大。由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列宁主义党的党治国家，党就是党派的党，治就是治理的治。 从道理上说呢，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党的纪律来减少，但是呢，由于中共有长达22年的革命游击战争的历史，就形成了许多的山头。
嗯，
就在运作层面来说呢，中共政治是列宁主义这党的，中共政治呢是列宁主义党的党纪可运作的，但是在实际情况上呢，却是一种山头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政党的党纪与山头主义的现实之间的妥协，因为呢具体的妥协和折中过程非常复杂，这就成为一个对于外界来说非常费解的地方，
嗯，
也是一个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对山头主义的态度是尊重山头，但不承认山头主义，在处理山头政治的谨慎远远超过于他的大胆。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习近平在处理山头主义的问题时呢，是这个大胆超过了谨慎。那么他现在他今后会怎么做，就是以后在现在和以后观察中共政治的一个重要的看点。
好的，我继续也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舒孝煌博士。这一次当然中共的宣传系统有说，这是好像美国方面这边舆论是用这个冷战的回忆啊，对间谍战的这个回忆来帮着进行中共的这种中国威胁论。那么其实我们刚谈了这么多，这有关于这个间谍气球历史等等，的确是让人勾起一些冷战的回忆。您认为我们对照现在美中之间的这种大国的军事科技之间的竞争，被称为是新冷战，这个气球事件会不会标志着说美中这样的一个新冷战的这种态势已经到了一个难以逆转的地步了呢？尤其是还有让林肯的执行没办法成型。
是，其实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就是他这个让这件事情呢，可能是一个新冷战的更加这个，因为之前已经有这样子的气氛跟这样子的态势存在，那这个气球事件呢，可能会让这件事情呢，可能更加加剧，或者是它是一个已经是无法回头的转折点哦。因为之前我其实他虽然否认说这个 Blinken 要这个访问这个中国大陆，可是其实从这个 G20 的这个拜习会之后，大家就大概所有的这个研究者哦，周边的各国家包括台湾在内，都知道 Blinken会访问中国大陆，那他们可能会管控风气，谈这个就是这些这个分歧哈，然后谈论一些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些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啊，包括这个周边的一些这个军事的接触啊，那要如何控管等等哦。其实大家都还蛮期待说，哎，这个会有这样子一个会面。那个然后呢，你照理说你这个外交单位应该这个时候呢，创造一个很好的这个谈判气氛，然后所有的这些意外事件呢、军事接触事件，暂时都不要这个都不要发生。结果不是，就冒出一个这样气球事件来说，这当然的确是非常这个不能理解的部分，这个然后这个加上就是说，它这个怎么可能是跟这些军事的这些这个相关的威胁有关？因为这个军事这个科技的竞争其实已经在起了，那美国呢也不断的在发展它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技术，然后强化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些部署，然后把这个中共的所有的军事这个能力呢都认为是对美国的威胁。同样的道理，那中国呢也把这个美国的所有的这些军事行动认为是对于这个中国的威胁。那所以呢，这可能双方的这种军事上面的竞争的可能会，这个事实上可能会日益加深。即使说你今天好，这个因为某一个会谈，这个改变一下这个气氛，但是呢，这个军事上面的对峙呢，至少我觉得在习近平的任内，可能他是不会改变的，就是然后可能会越来越增高。那只是说，就是希望就这个局势后不要这个紧张，或者是这个或者擦枪走火到这个难以控管这样的地步，对。
嗯，好，赖小刚博士，其实我们看中共这一次的这个，看他的对外战略跟决策吧，真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点像雾里看花。一方面又要这个习近平跟拜登会面之后，又希望促进美中之间的会谈，但现在又这个气球事件搞得像这个结果看起来呢，加上这个美国也在日本要部署这个新的这个中程导弹，感觉上整个结果看起来是对中方更为不利的。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好像这种不透明又具有扩张性的这些一连串的做法跟对策，其实是好像令西方国家更升高了警觉跟对中国的反感，反正是背道而驰、适得其反的。赖小刚博士，您的分析。
谢谢啊。这个美国外交学会的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在2021年7月到8月号的时候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就专门谈习近平的9年执政。
嗯，
分析习近平新政的原因、实施过程和结果， 这一组文章呢和我的观察相一致，具体回答了我的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呢我呢还专门做了个视频放在 YouTube 上面。
嗯，
我的观察呢是2012年是中共的政治危机，这一系列危机就表明就是王立军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标志着中共的寡头政治不能继续了，习近平必须做出一个历史性的抉择，或是实施民主化，或是恢复个人独裁。那么习近平呢选择了后者。那么由于中国经济依赖于国际市场，习近平呢就提出了一个两极化的方案，就是第一级就是金融改革，就是向私企和外国的资本开放金融市场，另一个级就是恢复供销社。这两极化的方案呢就是2013年11月的11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只是第二个级就是恢复供销社的时候呢被放在了不起眼的角落里面，被金融改革的光辉或所遮盖的。2021年美国外交部那一组文章发现呢，习近平执政九年的一个特点是进一步退两步，而2015年7月的股市崩溃就是这个过程的转折点。这次股市崩溃标志着习近平金融改革的失败，而失败的原因是中共官僚机构和既得利益集团与金融改革的冲突。
好的，
那么再着手。好，
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我很快再念一两个这个网友评论，两位来宾就一两句话跟我们做个总结好吗？不好意思打断您啊。这个兰花花他说，不管怎么讲，中共的气球不管是不是带有这个侦察间谍的功能，你现在这个明目张胆在美国领空出现了，对美国民众的心理是很难接受的。马 Coco 这位网友他说，人家就是等你越过美国搞个美国人民团结，你还上当了，沾沾自喜，傻不傻呀。另外这个 Ruff Ruff 他说，问题在于这个气球是不是间谍，扪心自问，这几个没有方向控制能力的玩意儿能做间谍气球吗？相信两位来宾跟我们简单做个总结，先请在台北的舒夏王博士您先吧。
是简单讲就是说，这个气球不管他现在做什么任务，他这个已经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外交上面后果，然后对于美国这个民众的印象已经非常差，已经是等于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势，我想是完全无法扭转了。
嗯，好的，赖小刚博士简单的总结。
好，谢谢。大陆有一句话叫高级红那么和低级黑，那么这件气球事件是不是高级黑和低级红呢？就现在有待于观察了，而这也是习近平未来的巨大的挑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夏王博士，还有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也提醒我们的观众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